这时候我们翻开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六节。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1章，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六节。翻到了之后请听我来念。启示录21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创始的，也是城中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语给每一个听他话、读他话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今天的信息是以信心来看。
弟兄姐妹们早安。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先做一个再来一次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在面对这疫情的时候，面对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的许多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你仍旧是我们的主，仍旧是我们的上帝。神啊，若没有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若没有你，我们真的没有盼望，也没有没有安慰，根本没有方向。求主你亲自的在这时候，在我们面对疫情、面对生活上面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主啊，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只是看今生所带来的艰难的事情，主啊，你赐给我们信心的来看，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也让我们看是你是虽然外面的人看不见你，但是我们却看到主你的指引。你的恩典是可信的，你是可畏的上帝。主啊，赐给我们这信心的看见。主啊，我们这时候我们把主要聆听的交托给你。主啊，无论是小孩、大人、老人、年轻人，主啊，我们都是你的羊群，你都向我们说话。我们这祷告来自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我相信你们一些人都知道哦，最近阿富汗 Afghanistan， all right， 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all right，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原本是美国在带领打战的地方，如今却是恐怖分子作王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原本阿富汗这个地方 Afghanistan 这个地方原本是恐怖分子躲藏的地方，所以美国还有许多的欧洲的国家就是这20年就是在那里找这些恐怖分子，并且攻打这些恐怖分子。可是几天前阿富汗却怎么样呢？阿富汗却是成为了美国投降离开这个地方，欧洲的军队也离开了，然后同时变成了恐怖分子 在光天化日之下称王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严峻的迫害， alright? 它会给基督徒当中的基督徒带来很多很大的迫害， alright? 所以在这里呢，前几天基督教今日报里面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报道，他说这个在这个阿富汗这个国家，有大概有1万到1万2千的这个基督徒。Alright, 在里面有 about 10 to 12,000 of Christians, alright, 在这个阿甘斯坦里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这些基督徒从哪里来？这个地方这些人基督徒原本他们是离开了他们的伊斯兰教，然后呢就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在阿富汗这个地方，如果你这样做，你会被当作是可耻的， alright? 然后同时也会成为了极端主义分子 extremists 他们所攻击的一个对象。那这个当中有一个领袖，基督徒的领袖，基督教领袖，他说城市的边界都已经被控制， alright? The boundary has been controlled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terrorists. 然后接下来基督徒无法离开了。那基督徒无法离开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在这里呢，这些 extremists 这些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他们每天5次都会去他们的庙宇里面祷告，同时每一天他们都会挨户的来敲门，然后敲每家户的门，然后敲什么呢？就来查到底有没有基督徒在里面，每一天。那如果基督徒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很困难的。那在这里呢，在这里他们会面对怎么样困难呢？这些基督徒会感到害怕，因为他们连他们的家人都没有办法信任。OK, 所以无法信任的话，家人也会担心啊，为了自己保命呢，可能会把身旁的孩子，相信耶稣基督的孩子呢，就举报。Alright, 然后呢，若被发现是基督徒的话，这个人或这个家庭他们的财产都会被夺取。Alright, 就会被这恐怖分子塔利班他们所征收。所以家人，面对家人可能会被出卖的这种情况。同时也有叫基督徒的父母心碎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说如果你家中有15岁的小女孩，或者是35岁以下的寡妇，这个也是 Taliban, 就是他们所针对的对象，他们会把这些女孩子呢，女人呢带走，然后呢枪毙他们，许配给 Taliban 的里面的这些士兵。那不只是这样哦，他们还会怎么样？如果你家里面的基督徒是男孩子呢，他就把这个男的，如果还是很壮的呢，就带去当兵，然后带去送去他们的宗教的学校洗脑 ，brainwash， alright， 给你很多的压力来洗脑，使你放弃你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就这样呢，如果你是家里面的基督徒的这个父母亲，做父母的，你是父母亲，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会被杀害。因此他们透过这样这些途径呢，就是要每挨家挨户把基督徒的家庭给消灭掉。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就要问哦，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有1万到1万2千的基督徒，他们其实是在面对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环境。那如果你是当中的基督徒，你会怎么样？Alright? 你不要忘记哦，基督徒他们在虽然他们是阿富汗的基督徒，但是他也是跟我们是主内的肢体，所以那个是我们的一份子。Alright? 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前书，哥林多的教会，若一个肢体伤心，哦，其他都会伤心的；若一个肢体喜乐，其他的肢体也会一同喜乐，哭泣，哦，你要跟他一起哭泣。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很安全，但是同时我们不要忘记，阿富汗的基督徒，他们真是面对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新加坡，有多少个基督徒会担心，会不担心，或者会不害怕？哦，我会害怕。我会担心，虽然我是一个牧师， 那个面对呢，你所要面对的压力是很大很大的。然而在哥林，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讲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再也没有了。那记住，我在启示录还有以赛亚书里面，什么叫做海？除了我们今天眼睛看得到的那些水液体海边的那种海以外，其实在启示录里面，海是什么呢？海是代表几个东西。第一，海是代表世界邪恶的源头，海。OK，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查经文，它是有经文的根据的。那海也代表什么呢？海是代表不信神和抵挡神的国家，海。在启示录还有以赛亚书里头。好，接下来海也是代表那些俯伏在撒旦势力以下的人的地方，海。OK， 所以以后你们读海啊，在启示录你们读到海的时候，你们要有这样的概念。好，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海也是敬拜偶像的地方，在启示录里头。然后因此呢，当我们在启示录你读这段经文，你就明白原来这句话有更深的意思。这十三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三节这里说，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戴着十个王冠，头七头戴上有亵渎的名号。从海里上来，有一只兽从海里上来，不是说真的有一只恐龙出来，明白吗？它不是从海里面上来，然后你要等 Ultraman 出来，不是。然后他乃是告诉你说，有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势力出来了。All right? 所以他有一个亵渎的名号。所以因此启示录里面呢，他有谈到17章第一节，他说拿着器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跟我讲话，说你来，我把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审判指示你。说因此呢，为什么有七碗七号这些东西的，他们的对象都是在针对这些兽，或者是跟兽有关系海里面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商业活动呢？原来它后面的意义就是说，他们都是代表抵挡神、不信神、邪恶的一个群体的意思。所以因此，当我们每次读海的时候，除了是我们眼中看到那些风景以外， alright,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启示录里面，海是指这些不信神、抵挡神、攻击教会、杀害信徒的势力、人群、撒旦、魔鬼。海，所以在这里说海也再没有了，也就是说有一天上帝会让这些抵挡他、轻看他、羞辱他、不信他、杀害他的教会信徒的这些势力呢，都给挪走、灭掉。All right? 所以因此当约翰他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使徒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也是在面对逼迫。他是孤单的在巴摩岛，我相信他跟这些阿富汗的信徒也是一样的孤单，一样的害怕，一样的担心，一样的胆怯，一样的动摇。然而神给他看到这个异象，看到什么异象？看到新天新地的异象，看到上帝有一天会来施行大审判的意象。而这些海的邪恶的世界、撒旦政权、抵挡神的人都会被毁灭掉，而所有的基督徒跟教会将会在新天被更新的这个天跟地永远与神同在。 Alright, 这是第一句话，让我们看见海也再没有了。但是或许你是阿富汗的信徒，你会问，我如今已经在面对这些人，我当然相信将来会有新天新地，我也相信神有一天会施行大审判。 Of course, 但是我该如何去面对今天的日子？哦，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的确。我们或许不是阿富汗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某一方面的挣扎、困难、动摇的时候。我看过一些基督徒，我称他为基督徒，是因为我是希望神能够怜悯他、保守他，希望他还是基督徒。那我看过一些人，他基督徒，他曾经在好多年前，在众人面前流泪痛哭，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如今却因为遇到一些拦阻，他却怀疑上帝、轻看上帝、讥笑上帝。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一个这样一个环境，抵挡神、轻看神、羞辱神、攻击上帝的教会跟信徒的这个世界、政权、撒旦还有人群呢？启示录，感谢主，启示录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这第五节啊，对，这里刚才就是孙长老给我们读的经文，这里有一个动词你们要特别注意， There's a verb, a particular verb that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看见。他说什么？我又看见，看啊，都是看。看什么？你所看的东西是不信的人、怀疑神的人看不见的。但是约翰却看见。这里指的是用信心的来看。看什么呢？原来来看，有几件事情是上帝要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逼迫的时候、被杀害的时候、被人出卖的时候所看的东西，上帝要我们看一些事情。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要我们看一些东西。看什么呢？这就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咯。第一，他要我们以信心的来看，其实上帝在预备他的教会跟信徒，预备 God is preparing you to be a bride. 上帝在预备你做新娘。上次的信息里面我问你们，有谁做新娘没有准备的？每个人都需要备，每个新娘都会做准备的。没有人会没有一个女人会穿着睡衣来礼拜堂做新娘，没有。没有一个新娘没有打扮就来教会说她要结婚，没有。上帝在预备你，预备他的教会信徒做新娘，怎么样预备？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咯。我们要用信心看到这个第二，我们也要以信心的来看，上帝真的与信靠他的人同住，哪怕是在阿富汗的弟兄姐妹还有教会，远在阿富汗躲在山洞里面的信徒教会。你看到，你想到这个你真的是想到希伯来书11章里面那些为了信仰的缘故躲躲藏藏被羞辱、被杀害、被锯开身体的基督徒。我们要以信心看上帝是怎么样与这些人同在，上帝必然会与这些人同在，这是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第二、第三、最后，我们要以信心的看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哪怕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It's just simply inconceivable to have such a loving God for us to undergo such a difficult times. 很难，但是我们要以信心的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上帝在如何预备他所爱的教会跟信徒呢？第二节这里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 Prepared， 预备好了。谁预备？上帝预备。预备谁？教会跟信徒。 那启示录里面你们要注意哦，另外一个有一个另外一个动词要注意，就是上帝预备 ，alright, God prepares, alright, 它怎么样呢？它是指什么？指上帝，这是上帝的一个行动 ，alright, 上帝会预备的。上帝怎么预备呢？上帝是这个是上帝主动的一个工作，为了他的教会跟信徒跟他所爱的新娘的缘故的一个工作。It's out of love that God is preparing His church and His believers of love. 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他是对他所爱的教会跟信徒所做的，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行为跟举动。哪怕我们看阿富汗好像不像，他们所面对好像不像，哦，其实上帝在做预备的工作在当中，待会我会告诉你在预备什么工作。出于爱，神在预备他们，也预备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些苦难或者是叫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刻的一个举动，出于爱。接下来，这位神只为他所认识的教会跟肯定的教会和信徒做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工作。他所认识的，他所肯定的。所以因此呢，这是一个有对象的一个举动。这是一个 exclusive 的一个举动。别人没有的。只有上帝所认识很肯定的信徒跟教会才会拥有的一个工作。而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是使新娘越来越有神的荣耀 glorious, 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美丽。那所以你将来就我们这些做教会的借做基督的门徒的，我们都会是新娘。我们会在经历上帝这些为我们所预备的工作之后，我们会一定是会比当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更荣耀神，更美丽，更圣洁，一定。那你们有些人准备结婚，或者有些人已经刚刚结婚，我相信你们心里面你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你还没结婚之前，你跟你的女朋友每天会见面，不然就是 Facebook, 不然是 Zoom, alright, 哇没有看到你很奇怪，心里面很挂念，哇就 Zoom 就来了，然后谈啊谈谈谈谈谈。那你就是这样看这样看，但是一直到那一天你结婚站在礼拜堂的时候，当你做新郎的站在这里，你看到你新娘从那边走出来的时候，走进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是你永远忘记不了的时候。那个新娘是最漂亮的那个时候。跟之前她还没打扮，跟之后有很大的差别的。她穿着这个礼服走进来，打扮很最很最美，然后也是最最最最最叫你难忘的一个片刻。上帝正在预备我们做新娘，而我们有一天是否会成为上帝所喜悦、所荣耀、所美最最美丽和圣洁的新娘？哦，上帝会预备。然而，很可惜的。今天的教会，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今天的信徒，我们是活在一个体贴、软弱和肉体的一个时代。对一些人来说，什么是福音呢？对一些教会跟信徒来说，什么是福音？他们说，哦，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无痛的一个信仰 ，painless faith, painless religion。Painless, 为什么是他叫做无痛的呢？因为他说，哦，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可以摆脱我过，脱离过去我所犯的罪所带来的惩罚。哦，过后我还可以到天堂去。哦 ，that's painless。今天的福音，我们只讲这个， 我们只听到这样的福音。所以因此呢，很多软弱的教会，软弱的信徒就以为基督教就是救人脱离痛苦一个方便之门的 door convenience。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躲避犯罪所应得的惩罚，最终到天堂去。然而很多时候在我们中间，我们却完全没有渴望脱离。当我们口称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之后，我们却没有渴望脱离今生的不洁净的地方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效法耶稣基督，更像耶稣基督。什么是福音？福音不是你当初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而已。接下来当你称耶稣基督为主之后，你的生命是否被上帝所改变？在许多的罪的事情上你胜过，在许多软弱的事情上你坚强起来，你更像耶稣基督，一直到你见主面为止。这是整全的福音，而你我们是需要在这样事情上被神所预备的。神会在许多的事情上预备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是在平稳的日子预备我们，有些时候我觉得大多时候都是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来预备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哦，你或许会问，为什么上帝需要在让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苦难的时候、忧伤的时候才来预备我们、改变我们呢？因为唯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谦卑下来，唯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想到上帝。顺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想到上帝的，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想到上帝的。然而却是在我们不富足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哦，我们才知道里面我们有许多是上帝需要改变的，使我们更有基督的样式的。所以上帝一定会在苦难的时候让我们预备我们、改变我们，这叫做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事情。这是福音，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有一本书你们要去看，这本书叫做《义人之根》A.W. Tozer 他所写的翻译本。在这本书里面，如果你们可以去找这本书出来看，里面教你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人 Samuel Rutherford， 就是宋恩传道他的博士论文他所学习的一个对象 Samuel Rutherford。 那这个人是一个苏格兰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 Alright， 他也是在生平他面对一些信仰上的逼迫，他怎么样在痛苦中赞美上帝。有一个东西是这个就是 Samuel Rutherford， OK。 那这个人他说，为铁锤、锉刀还有火炉赞美上帝。铁锤，哇，铁锤，我在这本书里面他讲铁锤 Alright 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如果这个是钉子 Alright， 所以钉子看到铁锤每次这样敲，钉子一定会怎么样？会怕咯。哇，你要敲多久？你要敲多大力？你敲的时候你把我钉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钉子。所以这个钉子，他说钉子就好像是所有的基督徒一样，钉子 ,nail。铁锤就是这个抵挡世界啊，所以抵挡神、不信神、抵挡基督的世界。铁锤。所以因此呢，如果我是基督徒，我是这个钉子，我看到铁锤来了，我看到恐怖分子来了，我一定怕。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恐怖分子好像这个铁锤要打我打多久。然后呢，要打多大力，我能够承受得住吗？有些钉子会弯的，明白吗？而有些时候这个铁锤打下去的时候会打断的。哦，我是这个钉子，我能够承受多久？所以这个 Samuel Rutherford 提醒我们，他说什么呢？ 作为钉子的我们，我们会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真的很害怕这个锤怎么打下来，如何打下来，打多久，打多大力，真的。但是他提醒，他说，但是这个钉子忽略了一件事情，忽略什么呢？忽略了这个钉子跟铁锤的后面有一个木匠，这个木匠是上帝，这个木匠是上帝。拿着铁锤的人不是恐怖分子，上帝允许恐怖分子进来，让恐怖分子打击他的教会，打多久，怎么样打，后面有一个上帝。他说这个木匠或者这个神，他会控制这个铁锤的力量，他也会控制这个铁锤打的，即打这钉子的时间，并且打在哪里，要如何打，完全取决于这个木匠。All depends on the carpenter. 取决于上帝。他讲。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的上帝是那充满万有、至高无上的，有拥有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这个慈爱的上帝，他说，从木匠的心思里面，从这上帝的心思里面，我们有一天一定会看见木匠为这个钉子做出美好的安排，他会顺服下来。所以钉子是我们，铁锤是恐怖分子或者抵挡上帝的势力，不信神的世界，一切都在这位木匠上帝的掌管之内。还有这个是，这个叫锉刀，什么 ？File。锉刀是拿来做什么用的？锉，这里不平我就锉到平为止。如果这是一个金属一个 metal piece， 里面一定有一些 impurity， 不纯的一些分量。哦，我就锉到那些不纯的分量被拿走。所以 Samuel Rutherford 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就好像这个桌面或者是那片 metal piece， 那个金属，我们里面有许多不平的地方，里面有许许多多不洁净的地方，而上帝要透过这个锉刀 file 磨，不断的磨，一直到我们平为止，一直到我们把里面不洁净的地方给磨平为止。锉刀也可能是指抵挡神、不信神、羞辱神的教会的恐怖分子，锉刀。所以因此呢，Samuel Rutherford 他能够为铁锤、为锉刀来赞美上帝，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铁锤跟这个锉刀的，拿着这个铁锤跟锉刀的这个的背后，是一个爱我们的上帝，他在预备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新娘。当一旦你相信的神的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基督，是这样的神的时候，你在面对任何的处境、逼迫、苦难的时候，你会不断的以信心感谢神的心来赞美上帝，因为上帝在改变你。所以你回想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一定不一样，你更认识上帝。所以当我在想到这个 Samuel Rutherford 所讲的事以后，我才发现到，我想到一段经文，耶和华所造的各有目的，所造的每一个人哦，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好人或者恶人哦，连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而造的，一切都是在这位木匠、这位神的手中。一旦你相信，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怎么样的问题、怎么样的难过的地方，你想起的我的所相信的神是怜悯的神、慈爱的神，在预备我的神，我告诉你，今天你所看待同样的苦难的事情，你会带着安慰，你会带着力量去面对，你会带着信心去承受， 你会带着盼望等候上帝如何改变你成为一个更美的新娘。所以之前我的眼睛动了手术六次，哦，第一次前面两次很辛苦，因为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我就问，这么久还看不见？但是后来上帝教导我怎么样在这个时间等候他。哦，上帝在教导我一些功课。哦，他在教导我应该谦卑的功课，骄傲的功课。哦，上帝在教导。所以慢慢的我就看见，哦，上帝原来你在不断的引导我，明白我，帮助我，看顾我。All right? 所以我才慢慢的顺服下来。我们感谢主。神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预备他所爱的孩子。在艰难的日子，在这段时间，上帝让我看见什么呢？当我以为我的信心是很强盛的时候，哦，原来才发现到我的信心是很软弱的。在这段时间，当我以为我对神的话已经很认识的时候，哦，原来上帝透过这些生活上面的苦难来帮助我，使我经历他的话并且带来的能力。所以每一次的手术都给我经历上帝的安慰，还有他话语的能力。哦，透过这六次手术，上帝使我看见，你这个骄傲的人，上帝会用一些锉刀来锉你，锉你，锉你，来试验我们，使我们谦卑下来。当然有些事情我已经认识上帝，但是上帝透过这几次的手术让我更认识他。上帝在预备让我们得来更认识他。所以我们会面对生活上面的苦楚跟挑战，但是当我开始发现上帝不断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在信心上面，在他的话语上面，甚至在我认识他的事情上面，在改变我，引导我，使我更认识他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手术，你的信心的回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反应完全不一样。而我是后来是带着感恩的心进去手术房。虽然我很怕针，真的，尤其是那个麻痹针，哦，我还是很怕。但是我赶快祷告。哦，上帝就是这样的预备。所以因此，如果你问我说，你对这六次手术，你有怎么样的后悔的地方吗？我觉得没有。没有。这是上帝因为爱的缘故，因为认定我是他的孩子的缘故，为了是预备我做更好的新娘的缘故所成就的。哦，我感谢上帝。真的，我感谢上帝。虽然这个还是看不是很清楚 ,80%, 但是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一个软弱的时代，一个很怕去承受这些受苦的属灵的经历的时代。救恩已经变成一个很肤浅，只是叫我们脱离不愉快的事情的一个福音。不是，这个不是福音。基督经历这些苦楚，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所有相信他的人也必然要经历这一切，因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这是福音。所以神会应用使用这些工具来预备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圣徒。感谢上帝，透过这些艰难环境，神在预备他的所爱的孩子，所爱的教会。而在这个事情里面，虽然我们看阿富汗教会和门徒会很辛苦，我们真的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所有经历这样的事情的弟兄姐妹跟教会， 告诉你，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样的事情上帝怎么带领我们胜过撒旦，胜过诱惑，胜过这些考验的时候，只有撒旦知道他是怎么被击败，只有上帝跟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有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给拿走，没有。我们如果经历这一切，就好像你有一天你看一个打仗回来的兵一样，你看他回来的时候，你看他是很强壮的那个人，但是他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枪伤伤口，可能被手榴弹给炸断了一只手。当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回到军队，而这些人在所有在军队里面受了许许多多很好的训练的军官，但是却没有打过战的军官，当这些军官看到这样打仗回来的这些人残废的人时候，这些人一句话都没有办法说。为什么？你这个人是英雄，他是经过征战的人，被击伤的，被断腿的，断脚的，哦，这个是战后回来的英雄。我们今生或许就是会被击伤，我们可能会失去脚或者是手，因为基督的缘故。但是我们是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人把我们当作是一个英雄，得胜的英雄，而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荣誉， A great honor， 胜过远远的胜过那些有许多的理论但是却没有打过战的人。所以 Samuel Rutherford 他就是这样说，他就赞美铁锤，为锉刀感谢上帝，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是为了是使他所爱的新娘显得更加的美丽、温柔和圣洁。真的，有一天，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了，经历上帝的引导、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击打的人，哦，他是为了是为了是神是为了他的成长的缘故，使这个人成为一个更茁壮的一个基督徒的缘故。所以因此新娘将来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经历这一切的人，我们这些新娘一定是远远的胜过今天的我们。你相信吗？我们还要以信心的来看。看什么呢？就在这些艰难的日子，在阿富汗也好，在这里都好，神常与信靠他的人同住，你要相信这个。那第三节，这里到第四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 The Tabernacle of God 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然后这里是谈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施行大审判之后呢，大审判之后，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跟教会会怎么样？会与基督同在，在这个地方叫新天新地，与耶稣基督与神同在，永永远远。那在希伯来书这里说，第一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说天地都要毁灭，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天地都要被毁灭，你却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渐渐的残旧，你要把天地像外套一样卷起来，天地像衣服一样的被更换。记住这个字，更换 ,renew。然后希伯来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说什么呢？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降临呢？因为那日天
要被火
焚烧，被融化，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溶解。那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地方？有些解经家就认为新天新地是一个完完全全，这世界完完全全，你今天所看的东西完完全全被取代，被毁灭，而有新的一个天新的地出现的地方。有解经家这样说， Alright， 有一些解经家这样看。但是改革中，普遍上改革中的说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天，所看见的地，一切都会被更新 renewed。 更新的意思就是说，你当你在新天新地，你看到这个天跟地的时候，你还是会想到诶，有一些印象的，有一些记忆的。就好像我看到将来，我看到志龙复活的身体的志龙，明白吗？我还认得他的，没有一个记忆，明白怎么说吗？所以因此改革中 的立场 是认为只会一切会被更新。因为不要忘记，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讲得很漂亮，神看为是什么？好的。所以因此改革中 的解经家就认为 renew 被更新是比较符合圣经的说法。然而被更新之后，这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彼得后书有谈到说，因烈火而溶解。因烈火而溶解就是上帝在更新这个天跟地的时候，他也会把罪所带来的罪，还有他的伤害，还有他的结果，一一的给挪走，他的仇烦，他所带来的死亡，一一的毁灭掉，烈火给焚烧。所以因此在新天新地，你看不见有罪的，你没有罪，你不会有罪被罪所诱惑的，你不会再有罪所带来的后果，你不会感到忧伤懊悔，或者是还有病痛，病痛也是罪所带来的，还有愁烦，甚至面对死亡没有了，因为这一切烈火给焚烧。而在这个里呢，我们有的是什么呢？你也再也找不到撒旦，你也找不到这些抵挡神的人，因为他们在火湖里面。在这个地方新天新地，我们只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还有上帝 的安慰，还有喜乐。所以在新天新地这四个地方，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教会，属于信徒，神基督圣灵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信徒会与神享受完全的交通，是一个 perfect communion。 今天我们与神交通，我们还需要看圣经，而在新天新地你不需要有圣经，因为你有基督，基督会亲自的来跟你说话。 Oh, what a wonderful things. 今天你读圣经，你看到圣经，你读打开，你听到上帝向你说话，是多么美的见识。你在新天新地，哦，这样美的事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千倍万倍。在这里，我们所在那个地方，在这新天新地，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会更叫我们惊讶丰富，是我们今生有限的时候所没有办法了解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永远的来认识基督，直接的认识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并且享受与他同在，同时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天上，在新天新地。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再会被事情所干扰，我们来敬拜神，亲近神，与神交通。今天你不需要再像今天这样来敬拜神的时候突然间有电话打来，哦，有干扰。不，那个地方没有干扰，没有工作的干扰，让那个地方也没有罪的缠累或者是拦阻，那个地方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阻止我们来享受与神完全的交通，新天新地。 在这里新天新地又是怎么样的地方，它是能够让我们彼此，我们这些信徒还有跟我们所相信耶稣基督的家人完全的一个友谊交流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在今天我们所活的地上，我们不但还会认得彼此 alright， 但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信徒当中，我们今天还是会有彼此的误解，我们的沟通还是有误解的。我很讨厌用电话寄短信给你们讲话，我很讨厌，因为什么？你会误解我的意思，我会误解你的意思，我很讨厌。所以你要找我谈，我们当面谈。我的信息永远是短短的几句话，几时谈，几点谈，方便谈，什么时候谈 ，OK， 你来。因为我很怕误解，虽然有些东西不是我的意思，你看成了我的意思，我们会有误解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猜疑，我们甚至会被，我们会争吵，甚至有些时候被家人出卖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的交通，我们来往，可能还有存有自私的念头。但是在天上，在这个新天新地，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是享受这样的友谊，这样的友情，我们能够更彼此的坦然的认识相爱，直到永远，这是完全的交通。还有我们还在这个地方会怎么样？会享有敬拜，在那个地方呢？当我们的神还有天使在安息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安息。在那个地方，当我们的神跟天使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工作。哦，记住哦，在新天新地不只是敬拜而已哦，新天新地还是有服事的，还是有敬拜的，还是有工作的。只不过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没有罪。那个地方你工作的目的，就是单单享受神，与神同在。所以在那里我们会工作的时候，有安息的时候，我在那里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专心的来敬拜，我们是很兴奋的来敬拜，我们是赞美神的来敬拜。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会学到更多的诗歌，更多的诗歌，人从人的生命里面所流露出来的诗歌。在那里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领受更多更广更深有关于上帝的爱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你看今天的阿富汗看起来好像很糟糕，没有盼望的，活在恐惧里面的。可是在那个地方我相信基督会让我们看见，在今天的阿富汗也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荣耀在当中，也有神与他们的交通在当中，圣徒也在那个地方彼此交通。哦，在新天新地我们会看到这一切。在新天新地，信徒们跟教会们会得到完全的稳妥， It's a complete security。 我们不再会害怕失去我们的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爱的人。真的，如果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新加坡，我真的会害怕。为什么会害怕？我会担心我家里面的人，我会担心我的太太，我会担心这些人信心够不够，我的家人得救了没有，会不会违背上帝的心意。哦，我担心这些。所以但是在这里呢，在新天新地，我们会一直活在安稳的神的面前。而在这个新天新地，我们不再需要经历任何的伤害跟逼迫。所以因此启示录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会抹去我们的眼泪，我们的伤痛，我们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痛哭。而这新天新地是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事情。我怎么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呢？如今我都还没有去过天堂，我们新天新地都还没来，我怎么知道是真实的呢？第一，因为我所相信的神是真实的。第二，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应许。第三，在今生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来诗篇第119篇第25节到27节这里说，我快要归回尘土，求你按着你的话把我救回来。 我承明我所行的，你就应允了我。求你把你的理律教导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默想你的奇妙。弟兄姐妹，我们在今生是可以经历神与我们同在的。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回应，我们读过就算了。我们会说 OK， 上帝你的话OK， 你教导我 OK， 我明白 OK， 我默想啊，我们会抓这些字 right。但是当你有一天你病重的时候，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快要归回尘土，哇哦，这句话出来了，在你面前不断的显现，不断的在你面前告诉你，你快要离开世界了。说好，怎么办？你会害怕吗？求你按着你的话把我救活过来。所以在医院里面，许多病重的基督徒，他们会在归回尘土之前，他们就经历上帝的话，怎么把他们从过去信心不够的人、软弱的人、害怕的人救活过来。求你把你的按着你话救活我过来。然后接下来讲什么？我承明我所行的，我在你面前，我认罪，我悔改，我告诉你我这里面的挣扎，我成名。而这些要离开世界的信徒，他会说什么呢？求你把你的理律教导我，让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默想你的奇妙。哦，你会得到很大的安慰，这是真实的事情。当你在医院里面服侍这群软、这些病重的病的信徒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真的帐幕与他的信徒教会同在，抹去他们的什么眼泪、悲哀、哭泣、痛苦。有死亡吗？有，但是有复活。所以这个礼拜的星期一有出殡，来，过去的这个礼拜一，陈凤英姐妹。你们不认识，但是她是我三个月前去医院服侍的一个姐妹，68岁，有癌症，有糖尿病，肾脏坏了，所以她就在，她说她不可以动手术，因为她有糖尿病，也不可以去 chemo， 因为她有糖尿病，病得很重。就在那个时候，感谢主，三个月前我们去医院看他，我们就要引导他来相信耶稣基督。我在那里一个礼拜，每个早上去看他，跟他读圣经，这是诗篇119 25-27节，我跟他一起读的。哦，他那个他每次读了他喜欢了，他就叫我跟他 highlight， 因为他手没有力了，我跟他 highlight 他圣经，我跟他 highlight画画画，我说晚上你自己读哦。然后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寄短讯给他怎么祷告，在这段经文你要怎么样祷告。他说你教我怎么祷告啦。好，我每天就这样做，读什么经文他喜欢的，我就 highlight 给他，叫他去读去背，然后呢，去祷告。哦，他这样做。后来他听福音广播电台那个 Radio Gospel Radio。Right， 里面有正道的经文，有信息，有见证，有诗歌。他每天，因为他的手不可以动，不可以写，所以他只能够听。哇，他真的感谢主，感谢主。他从在医院的时候，一直到他离开医院，住在家里面，到离开世界为止，每天晚上他在听。虽然他的丈夫反对，但他丈夫后来必须尊重他的信仰。她丈夫不允许我们去探访，不然我很想去探访她。本来我想替为她洗礼，但她丈夫不允许。而那个时候她的孩子反对我跟她读圣经。感谢主，这位姐妹陈凤姐妹如今在乐园里。她就是在这段时间归回尘土之前，他把上帝的话听在他的心里面。你说神没有与人同在吗？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死亡的阴影。你太健康，你太富足，你太顺利， 你太骄傲，所以你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认真的来听到祷告，并且为我们家里面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祷告。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我们神说有新天新地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也赐给阿富汗的他的子民，他的教会，以信心的看见将来会有新天新地的存在的真实事情，是真实的。第二，让这些信徒还有阿富汗的弟兄姐妹跟教会知道上帝必然与他的教会跟信徒们同在，因为神要做他们的神，也要做我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我们也要做上帝的子民。你必须以信心的来看这个。最后，我们也要以信心的知道的来相信，来看我们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上帝。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哦，上帝在感动约翰，受苦的约翰，孤独的约翰，很想放弃的约翰，他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神又对约翰说，成了，我是阿拉法 Alpha， 我是俄梅格Omega， 我是创始的，我是城中的，我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前几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美国跟欧洲的一些联盟，他们在阿富汗这个地方打了20年，而他们带来怎么样的贡献，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从2001年开始打，一直到2019年 ，Alright， 全球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数据呢，并没有减少，它的那个位置是在提高。Alright， 从以前2001年是16，变成今天排第一恐怖分子的那个数据。第二，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死于这个恐怖分子底下的也在增加当中。从1200多一直到5725 2019年。这里再看下去，这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个恐怖分子所在打这个恐怖分子的事情上，这个 violence 的事情上呢，这个暴力的事情上所花上的费用是也在增加的。Alright， 是增加并没有减少。Alright。然后接下来呢，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呢，那个事件，恐怖分子的事件，从2011年也增加到2019年的1420，都在增加当中。也就是说，无论美国或者是欧盟，他们多么的努力在阿富汗里面打极端分子、恐怖分子，但是他们最终拍拍屁股就走。如果你今生你把你的希望放在你的政府，放在你的国家，放在美国，或者是任何的国家身上，你一定会失望。这里说什么？这里上帝告诉这个约翰，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开始的，我是城中的。这句话的意思是 Alpha Omega 是希伯来文里面希腊文里面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也就是说在这中间开始到结束的一切人类的历史都在这位上帝的掌管里面，哪怕是有恐怖分子。你相信吗？我们要以信心的来相信神，真的是连这个恶人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所定的。当然他们要交账，他们要面对审判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时常犯一个毛病，一个罪，就是什么？他们不信神，却去信靠隔壁的埃及人为他们打仗。他们把所有的金钱金银拿给亚述国或者是巴比伦国，为了是要他们帮助他们打仗。 可是后来这些国家反而来攻击占领他们。哦，你不要把希望放在人的身上，国家的身上，政府的身上，因为这些人都是有限的。所以诗篇110篇第八节这里说，投靠耶和华胜过什么？胜过依靠人。投靠耶和华胜过依靠王子，王子就是政权掌权的人。110篇第八节跟第九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谈了这几方面。我们谈了第一，我们要以信心的相信来看，有一天上帝会把这些抵挡他、抗拒他的势力、杀害教会信徒的势力跟不信的人、政权、撒旦，就是海给除去。哦，我们要相信。第二，我们也要相信神透过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所看的事情、无法理解的事情、害怕的事情，其实上帝都在预备，预备我们每个人他的教会做什么？做新娘，美丽的新娘。有人有谁不要做美丽的新娘，请告诉我。我们也要相信神虽然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但是他与我们同在，与阿富汗的信徒、门徒、教会同在，也跟我们同在。最后，我们要相信这位掌管万有的上帝。所以我问你们，讲了这么多，你们真的相信神会在恐怖分子的身上动工吗？你看一下，你看这些人的脸，看一下，我看到这些人的脸，我在想，上帝动工有没有搞错？充满邪恶、凌乱、可恶的人的脸，哦，我看了，上帝怎么动工？在2015年6月3日，恐怖分子 ISIS， 他有一个恐怖分子，他来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像往常一样，因为他每天都去抓人，抓基督徒的，所以他抓了这个基督徒，他准备把这基督徒给干掉、杀掉。而这个基督徒就在他被杀以前，基督徒就说，我知道你会杀我，但是我把圣经给你，你拿圣经去，你可以杀掉我。而这个基督徒被杀之后，哇，这个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在想，有没有搞错，要死了还把圣经拿给我，这么重要吗？什么东西来的？所以他就开始看，恐怖分子这个极端分子开始读圣经。而有一天他在梦里面，他看见一个穿着白衣的耶稣告诉他，你在屠杀我的百姓。这事以后，这个极端分子开始感到害怕不安，他也觉得他为他过去所做的感到很恶心，他觉得他原来是多么的邪恶，在这个无助的人的基督徒面前竟然如此的放纵。又有一次，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耶稣呼召他来跟随他做耶稣的门徒。接着这位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悔改，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哇，保罗，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的见证今天仍旧在发生，在远在远啊中东那些回教国家是我们没办法去的，可是上帝却在动工。所以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看到这些人蒙拯救的时候，你会感到惊讶，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们以为这些人是不可救的、邪恶的、淫乱的，上帝却爱他们。所以我相信，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神会在这些人的身上动工。 他不但会与上帝的子民跟教会同在，他也会继续的做拯救的工作，挽回的工作。其实如果我们活在中东，如果活在中东阿富汗，我可能不是可能，我会是那个恐怖分子，我会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不可能做一个传道人，我做强盗有可能，真的。所以我跟他们比起来，我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你给我枪，你给我一大群的人支持我，来与我一同的到处游行，我告诉你他们所做的，我可以做两倍，我可能会比他们更邪恶，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见得比他们好。所以上帝怜悯我们，上帝也会怜悯他们，只不过是上帝怜悯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所以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良善跟慈爱。最近我在读家庭崇拜诗篇118篇的时候，第28节29节给我读了，我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一面读，我一面想到阿富汗的信徒跟教会所面对的。28节，第118篇28节上说，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哇，称谢阿富汗的子民在那里要称谢神。还有，我要遵从你。29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他本是良善的，因他什么？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相信吗？我读到这句话，我在想，真的吗？哦，求神赦免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仍旧要赞美上帝，称谢上帝，因为他迟早会让我看见他是良善，他会让我看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算今生我看不见，在新天新地我一定看得见。我们要相信，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称谢我们的耶和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不晓得你发生什么事情，他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第二，我们要不断为我们的肢体阿富汗的教会跟信徒祷告，为他们祷告，很不容易。第三，我们要做个警醒和相信神的教会跟信徒，不要只是活在哦，相信耶稣基督做我救主，带我去天堂就够了。这个是多么肤浅的个福音，这个不是完整的福音，这不是整全的福音。整全的福音包括神使你称义，让你成圣的道路上面不断的预备你，装备你，预备你，装备你，使你更像、更美、更圣洁、更荣耀神的个新娘成圣。第三，进入荣耀里面，只要上帝给我们存活的一天，你不可能从你相信神成为义人直接跳去天堂，不可能，这不符合圣经。所以如果你在其他的教会，你听到的福音是叫你跳到天堂，而不需要认罪悔改，不需要在成圣的事情上预备自己，这个不是福音，这是假的福音。只偏偏许多人喜欢这样的福音。你怎么样做一个神所喜悦的新娘？你告诉我，这样的牧师怎么预备他的信徒，他们的基督徒起来做上帝所喜悦的一个新娘？求神怜悯我们，做一个警醒相信神的一个教会跟信徒。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主你怜悯，因为我们时常怀疑你的计划，我们时常忘记了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也忘记了你 是公义，你是良善，你是充满慈爱的上帝。因此当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不健康的时候，贫穷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看到教会被击打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怀疑你。求神你怜悯我们，也求神你怜悯你的在阿富汗的教会跟信徒。虽然人不多，然而主你竟然能够放下99只羊去找另外只世上的羊，你必然不会轻看这一万两千只羊群。神啊，求神你保守他们，求主你让他们在害怕的时候赐给他们智慧，晓得去如何去躲藏起来。求你为他们预备一个主，你保护他们，看顾他们，使他们能够茁壮成长，健康服侍你，敬拜你的地方。主啊，他们需要你的供养，他们需要你给他们一切的安慰，并且坚定他们的信心。在他们当中，他们需要你的话语，他们需要看见你，他们需要你的仆人在他们当中的来牧养。主啊，求你在我们人所看不见的事情上，让他们看见主你是真实的，你是在预备他们的上帝，你是爱他们的，你是一个眷顾他们，与他们同在，抹去他们眼泪的上帝。让他们看见，虽然他们的世界已经垮了，政府已经垮了，但是他们却拥有一个掌管万有包括恶人的上帝。愿你那出人意料的平安领导他们，愿主你保守他们，愿主你扶持他们。而我们也相信，所有属于你的人没有一个会失落，所有属于你的羊群他们会听你的声音，而主你必要叫呼喊呼叫他们的名字。无论他们在世上活多久，主啊，你会呼喊呼叫他们的名字，直到他们进入荣耀里面。愿主你扶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在我们在哪里跌倒，你就让我们在哪里站起来。我们在哪里是侥幸的，你预备我们，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也是主你要预备改变我们的地方。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谦卑下来，好让我们有基督的样式。你让我们如果轻看罪，爱这世界，主啊，愿主你也预备我们，教导我们，把这一切挪去，使我们更爱耶稣基督。神啊，但愿你使我们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一个荣耀你，一个美丽还有一个圣洁的新娘。愿主你扶持，愿主你保守，愿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羊群你的教会的身上，你得到最大的赞美，因为你是配得赞美的上帝。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到底。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